你的抖内是我每周更新的动力。抖内，不然真的很不想录哎。来杯下午茶，女神陪你说说话。欢迎收听女神下午茶的 podcast。哦，上礼拜真的太忙了，所以没办法周更两集，但今天应该会录两集，就不同单元，一个是一般的单元，一个是散弹枪的单元，所以大家就是听起来好不好？这一个礼拜就更新两次，不要吵了。好，其实也没有人在吵，但今天的就不是散弹枪单元，你现在在听的不是散弹枪单元，就是一般平常的闲聊，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礼拜发生的一些平常日常的事情。要从哪边先讲起来好呢？先讲漫威好了。对，好，就是要先讲漫威，大家准备好了吗？好，对，反正就是上礼拜就是去看了《惊奇队长二》，然后跟《洛基》的影集第二季完结篇。那先讲《惊奇队长2》好了。对，就是因为本人就是漫威粉，所以呢，《惊奇队长2》不管好与坏，或是大众对他的评价，或是烂番茄怎么样，分数再低，就是我还是会想看，跟我还是会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对，因为我觉得《惊奇队长》它是一个女性英雄的电影。那我本身就比较喜欢这样议题类导向去做的故事线，所以我自己蛮喜欢，就是看到这反正就是会想要支持啦。就是你要讲说支持也好，然后比较无脑也好，这样子，反正我觉得一定要听，所以我会想看。那因为其实第一集大家因为它的票房其实第一集的时候很好，那大家都有说是因为总它在。上一个阶段，漫威上一个阶段完结，大结局之前出的一个主角电影，所以大家可能会想知道说，他到底是谁？那跟后续那个结局有什么关联性？对，就是因为那时候太热门了，所以你会想要知道说，是不是有哪一块拼图没拼到？那大家也很热衷漫威那时候就是终局之战这个系列。就是要完结的一个主题阶段性的东西，所以就会想看惊奇队长。那时候其实我真的也蛮喜欢的，因为这么有超能力的女性的英雄，其实惊奇队长算是在漫威就是这么多英雄之中其实是第一个。那要说黑寡妇其实也是，但黑寡妇她没有什么超能力，她就是很会打斗这样子，然后很聪明，然后擅长诡计，就是有点间谍类的感觉，特务这样子。那惊奇队长就是真的是超人类，对，所以我觉得很想看。虽然是也有绯红女巫，可是那时候惊奇队长比较是他比较有英雄感，对，就是因为绯红女巫就汪达比较有女王感，对，可是惊奇队长就比较有英雄感，对，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分得出来，就是他比较有那种什么感觉啊，磅礴的感觉，对。然后我觉得汪达绯红女巫就比较有那种魅惑，然后比较邪的感觉，对，就是还有正负能量。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有一种正能量、负能量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对，那其实第一集的惊奇队长，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因为其实他拍出。惊奇队长他在还没有获得超能力之前的一些比较细腻的东西，或是他角色上的转变，其实我会觉得惊奇队长一其实拍的蛮好的，然后打的画面也不错，然后情感面的地方也不错，所以你会觉得说是蛮丰富的。那二其实我不知道就是发生什么事，对，我自己身为粉丝也会觉得说稍显可惜，就是没有好好把故事讲好。那一天因为我就是会常去看一些彩蛋解析嘛，所以那时候就跟大家小科普一下，等 这就是从其他 YouTuber 上听来的，这样子。就是那时候，应该说，漫威这个系列之所以会这么完整，或是说它有办法有这个漫威阶段性的架构，是因为它有一个漫威影业的制作人，叫凯文·费吉这样子。对，那他就是会统整说，今年要出什么电影，那故事中间要怎么串，然后每一部电影其实他都算是亲力亲为，虽然他不是导演，可是呢，他一定是去提出一个大方向，那也会去审核说，剧本到底写的怎样，那影片怎么样，所以他就是蛮严格把关的。所以漫威十年在，就是漫威现在几年啊，其实也不知道，但是那时候。终局之战那时候是漫威十年嘛，工作室十年，那其实那十年就是会看得出他们蛮用心在制作漫威系列的各个角色或是合体的角色电影，其实都做得蛮好的。那凯文·费吉其实就是有蛮大功臣跟功劳在他身上。那不确定是不是迪士尼越做越大，因为那时候就是有点把凯文·费吉想说，反正漫威稳了，那凯文·费吉好像就可以去别的地方支援这样子，那就又请来另外一个负责帮，就是有点是算做凯文·费吉位置这样子，对，然后凯文·费吉就先去处理，去救别的系列这样，别的分类的电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漫威第四五阶段之后，还是三次，反正就是《终局之战》之后的电影，大家就觉得说，少了什么感觉？那我觉得第一点是，前面最黄金的十年都拍完了，那其实大家，可能看的故事可能也没了。但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故事拍完，其实还可以创造出新的，只是说那个门槛会越来越高，因为你其实前面已经堆积到很棒的分数，就是你前面可能都已经考到。努力用功读书，然后读到90分，考试又可以考到90分。那你如果期许自己好的话，那你一定是要维持到90分嘛。那你如果今天可能一松懈下来，你可能就会往后掉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有点到那个状态，因为你前面做太好了，所以你后面只要没有加倍的去付出，那其实观众也会看得出来，票房也可以看得出来，对，所以那个整个电影架构的故事也会看得出来，所以大家就觉得说，那三四阶段后面的阶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之前就有传言说，是不是那个就是因为这个新上任的总裁不太了解漫威，漫画到底怎么做什么什么的，所以导致就是之后阶段故事都不好。那近期是有传出说，其实好像是迪士尼高层出手干预。我想说。就是很多公司的大佬、老板或者上面的人，其实完全不懂，故事要去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各行各有门路，那每个角色或是每个职业都有他长才或是需要他的地方。那我觉得你今天是金主，你就好好出钱，那你可能可以给意见，可是你不要掌控。或是觉得说，你觉得这样比较好，又有那种主观意识，不是说你很了解这个漫画，你很熟悉，因为像凯文·费吉，他就是很熟悉整个电影的角色，然后什么什么漫画什么可以凑在一起，什么之类的，所以他才可以，就是企划出很让人感动，或是触动人心，或是让这些影迷会有就是共感的电影这样子。那高层可能就真的不懂。那其实你看隔壁棚就是 DC 的状况，其实就知道，因为 DC 之前就是这样的状况，那就会不相信导演，然后是看影片的时候就会给一些意见，或者甚至是在拍摄初期就会给一些意见，觉得说我应该就想要怎样，然后改剧本什么之类的，加好天醋这样，那就是有点随心所欲。那是近期，就是像漫威这边就有传出说，其实是迪士尼高层介入这样子，所以就会觉得说蛮可惜的，因为前面的一二阶段拍得很棒，然后故事线也很完整，那累积的粉丝好像 有点在后面阶段有点在消耗粉丝的热情。虽然也不是说真的拍得很烂，像 B 级片这样，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漫威电影就是或英雄电影就是有一定的水准，就是你不会想要因为特效做得很烂或是剧情很烂去分心，而是你沉浸在那个世界观里，我觉得是英雄电影很重要的部分。可是如果你今天低于这样子的标准的时候，你其实整个观影体验会非常不好，你会一直出心，你会想说，嗯，我好像没办法跟这个电影产生连结。因为我觉得蛮大部分喜欢漫威电影其实就是喜欢它的世界观，然后比如说它那种宇宙啊或是地球的故事会让你真的感同身受。对，就是你连接性很高，你才会就是很铁嘛，很粉嘛。可是到后面就觉得说，嗯，到底在干嘛，就是你有点跟这个故事脱节，你就觉得哦，故事故事，你是你，然后没有沟通的桥梁，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这电影真的是很难看。对，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啊，那后面这样子干嘛？对，那殊不知其实是高层介入这样子。那之后就是大家好像迪士尼就觉得票房真的太烂了，就是哎，以前很赚的，然后现在好像都要就是宣传电影很辛苦，然后又赔钱，就是没有赚很多这样子。然后迪士尼就想说，啊，好吧，那就要把凯文费奇请回来，就是把之前那个很厉害的那个制作人请回来这样子，制作人还是总监，然后总监请回来这样子，所以他就开始调整后面的一些电影要如何拍跟时程这样子，所以就会希望是就蛮可惜的。因为其实去年到今年其实很多漫威电影，因为漫威电影可能一季就会上一次，所以你就觉得说，啊，天哪，太棒了，就每一季都有东西可以看。可是这几年，这近两年看完的电影，就想说，都不好意思推荐，就觉得有点尴尬这样子。可是你就觉得说，天哪，是好好的故事，那为什么到这个阶段，然后把它拍烂，就会觉得蛮可惜的。那可能当然是五年之后再回来看，也是觉得蛮好看的啦。可是你就觉得当下觉得说，哈，为什么，就是一个好好的世界观，然后中间突然要有两，就是几集或是一段时间，就是质感跟品质不好的，你就会觉得说好可惜，很想要重拍，就看以后会不会有复刻的情况发生，但真的很难啦。可是觉得说好吧，算了，就是这阶段撑过去，就期待之后他们重新规划的电影这样子，因为回归之后的总裁其实就是把很多原本预计明年要上的电影就是时程都在改动了，就是在延后，就是要么就补拍，要么就是还没拍的就先改剧本或是换导演什么的，就是重新换血这样子，就是重新编排过。所以我期望总裁回来之后呢，可以整顿一下漫威这样子，因为我太喜欢这个世界观了，然后跟很多角色，所以不管是大角色小角色有没有名，其实漫威都有办法把它写出很厉害的故事电影。对，所以希望他们之后可以再扭转乾坤，就是可以再抓回大家对于漫威的喜爱这样子。对，所以惊奇队长我自己对他的感觉就是整部片不知道在赶什么，就是他真的有点太赶。那就是那时候有讲说，哎，为什么迪士尼要赶，是因为迪士尼在推迪士尼 Plus， 那希望有一些影集在迪士尼平台上面去，就让大家去订阅啦，让大家可以看，所以就是产生了很多漫威影集。那他们就想要用电影去带影集，然后反正就是想要让大家就是有点像 DLC 这样子啊，就是进度卡这样子，就是让大家看电影的时候，有一些小角色会觉得他们不重要的东西，去可以用影集补脉络。可是因为也缺乏同整性的人，可以把影集跟电影完美的合在一起，所以现在现阶段就是影集发展之后，跟电影就有点连不上，就是想说，哎，你明就真的也认真追影集了，可是在看到电影的时候你会有一点冲突感，就是要么有一些 bug 接不上，要么就是他觉得你有看影集了，然后就直接帮你带入一些很多情绪铺陈。 对，所以像惊奇队长就是这样，因为他要追的人的角色背景有点太多了，就是有一个光女，我忘记他怎么讲，反正就是卷卷头的那个光女这样子，然后有一个是惊奇少女，那惊奇少女有出一个影集，我自己是有看，可是我觉得对于没有看的人，其实不是他想说，他从哪里来，就是他也没有太介绍他，所以导致说，大家就觉得他是一个新角色，然后也不知道他在干嘛，所以就会觉得说，什么什么，就是你是谁？对，然后跟那个光女也是，就是会大家会断层，因为你一次要讲三个主角的故事就会很难。那其实今天就想说，大家可能会对他有一些概念了，所以可能就还好。可是你一下加两个角色，然后他们三个又要一起行动，然后又要讲说他们之间的关系，那就变得是。你影片时间真的超短的，1.5小时，你要1.5小时要介绍他们，然后又要介绍他们去攻打，然后又要介绍反派的动机，那你就会故事太多人要介绍，然后又没办法把这些人的背景跟就是观众跟他连接又不深，所以你就会想看完你就会觉得不飒飒，然后进度很快，然后觉得整出戏蛮像在闹的，对，就是你没有认真去跟这个电影做连接，你就觉得说哦，它可能就是一个英雄电影，然后特效很好看，就这样，然后你就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帮助，就有点还花很多钱的 B 级片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蛮可惜的地方，然后也没有好好的去补拍，因为其实它的延档期有延期的，所以就变成是说那你其实可以再补拍，对，但是因为好莱坞遇到罢工什么之类的，那这部电影可能也不能放了，就是对，可能有一些行销上合约的关系，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有点急的推出，对，所以就会觉得说蛮可惜的，这部电影就是被骂很惨，我自己觉得有点不甘，但是想说算了吧，反正就是有时候就是要遇到一些失败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说好，那我就是要。好好的奋发向上，对，所以希望漫威可以继续加油。好，另外一个地方也是讲漫威，还是要讲漫威，对，没错。我讲到的就是上礼拜完结篇，就是《洛基》影集第二季啊，我跟你讲，有够好看，推荐大家去看。这边不爆雷，但是不知道大家对洛基的影响是什么？他是雷神索尔的弟弟，这样子。对，那其实他在之前的电影里面都算角色，然后有点小反派。那他这次的影集就是他自己当做主角，然后他去一个管理时间的一个机构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机构就有点架空他们本来的世界观，就是他有点是在世界观外面的世界，所以我觉得蛮喜欢的啊，有一点烧脑，因为他就是有点时间旅行的故事陷在里面，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啊，天哪，就是有点虚幻又有点实境，然后就觉得说好像可能以后可以这样哦，然后因为时间就是一种不一样的领域的幻想，因为他就会讲说时间线啊，然后每个决定可能都会有时间分支这样子，那你可能在每个不同的平行时空都是因为你做了不同的决定，所以有一些不同的发展，所以你的故事就会很多面向，对，所以此时此刻我可能在录 Podcast， 但是呢可能另外一个时空我在这个时间选择睡觉，对，所以我就说天哪，太有趣了，所以我就从第一季开始看。那第一我也非常喜欢，因为他们有带到之后规划中的反派这样子，对，那看完第二季结局的时候，我其实蛮震撼的，因为我本来没有特别爱洛基，因为洛基在之前的定位就是比较反派，然后配角，我就觉得说他有时候就是来乱的，或是破坏大家的好事，就是有时候他就会在某一些关键点就想说干嘛啊，一定要这样吗？就是不要闹好不好？就是他有一点你会觉得说他好像就是来闹啊，然后就是搞破坏啊，然后。就是让反派得逞，就是他有时候就会这样，就想说很气，就是根本在害人，可是他也不是大反派，对，他就是有一些内心的心理议题，对，讲得很保守，心理议题，对，所以就觉得说没有特别爱戴，可是他的影集就是有成长，然后有改变，然后有做了他以前不一样的事情，我就觉得说天哪，就是这才是我想要看的东西，对，就是 我觉得故事性一定要有，还是要丰富，剧情也是要棒，但只是你把这些元素套用在比较奇幻类的英雄电影里面，我觉得这才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只是花了一些特效，然后只是卖那种角色的奇异感，或是让大家遥不可及的奇异感，那我就觉得说，那你其实就是像是英雄电影蛮重要的元素。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想看故事性强的，就是如果你今天少了这个，那你又没有故事性强，那我其实就看一般烂片就好啦。对啊，你懂我意思吗？对啊，所以我会希望是可以秉持洛基二这样的水准去制作之后的电影。那这边就是推荐大家去看洛基二，因为非常好看。你喜欢时间啊，喜欢有点怎么讲啊，平行宇宙有点哲学，我自己觉得有点哲学，我觉得都蛮推荐大家去看的。它特效也做得很好，然后故事内容真的也很棒，对，然后有一些蛮深的含义，所以其实蛮推荐给大家去看的。那漫威的部分就聊到这边。哇，洋洋洒洒也是聊了20分钟，对，然后中间过程一直咳嗽，我就快疯了，天哪，不要再闹了，我的喉咙。好，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上礼拜参加一个同事婚礼，我看是吗？上上，哇，天哪，我荒废太久了。对，上上礼拜参加同志婚礼，那这其实是我人生第二次参加同志婚礼，而且我觉得这婚礼都大不一样。第一次的同志婚礼呢，是当主持人，蛮莫名其妙的。然后他们是男同志，那这一次呢是参加女同志的。我跟你讲，这是男同志跟女同志的差超多。男同志的婚礼呢，就是有点澎湃，对。就是希望很多人参加，然后在场其实又有家属，可是蛮大部分都是男同志。然后参加那个婚礼大概有请了十几，可能有20桌还是60桌，好像没有那么多，好像30桌还是什么，就是蛮夸张的人数。就是现场其实是几百人这样，几百人啊，对，几百人这样子。所以想说，天哪，好像在办尾牙，然后我是主持人，就觉得有点压力有点大这样子。所以其实蛮精彩的，就想说哇，第一次参加，虽然有点像世纪婚礼这样子，人数非常众多。那这一次参加的是女同志的，那女同志就走一个小的巧，然后比较偏怎么讲啊，特殊性质感嘛，对，就走比较品味的样子。那上一个男同志的婚礼就是在那个什么，就是婚宴会馆，大型婚宴会馆办那种，就是桌菜，突然讲不起来，桌菜这样子。所以就想说，哇，就是有点像是在看异性恋结婚啦，可是就是男同志，但他就是走那种比较人多啊、热闹啊，然后澎湃啊，然后就是比较怎么讲啊？这样讲好像其实不对，因为毕竟我当主持人，可是你就看得出来，就是他交礼给婚顾公司，或是交给餐厅，然后去办。那他们就是比较着重在现场，大家来认识朋友这种交易的感觉。那女同志就真的不一样，因为这一次总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重点啦，就是这一次的主人翁就是女同志的婚礼，那真的蛮用心的，因为他们在那个露营区，比较厉害露营区。其实蛮远的，但是在苗栗的露营区办婚礼这样子。那它是一个有点像仙境的地方，我自己觉得，因为它是专门露营的地方。那它现场有种很多异国的植物，有仙人掌啊，然后有什么奇怪树木，就是有点是台湾平地看不到的一些植物，反正就看起来很贵啊，进口植物这样子。然后你可能有在 Discovery 那个非洲草原上或是一些热带原因看到的植物这样子，真的很特别。那它的景观就是非常的森林感这样。那他们就是非常温馨，然后整个婚礼的细节都非常的周到。他们在最后他们有分证婚跟晚宴。所以其实就分蛮开的，就是哇，很有规矩，就是不像就是一般餐厅要是证婚什么什么，然后赶快请客，就是赶快送走这样子。我不是在说那个前面的男同志哦，我是说女同志的婚礼。那前面还有证婚，他们在一棵，有点像是那叫什么圣诞树，可是那是 我讲名词大家会不会听不懂啊？我自己觉得它那个树叫落羽松啊，对，就是咖啡色的圣诞树这样子。然后在下就是它有一个小舞台，然后在上面做证魂，就是讲誓言啊，然后带魂眼剪子这样子。然后前面就是有两区域的长凳给亲友坐，然后就是在草地上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整个比在教堂结婚更浪漫，因为它就是有点野外，然后又做得很温馨，然后那天天气又很好，所以其实就很舒服。对，然后整个设计就走那种文青啊，因为无印啊，可是又不是，因为它就是有点森林感，大家可以懂吧？就是有点 outdoor， 可是就是有点米色系的那种感觉，所以整个就是哇，天哪，好梦幻这样子。那晚宴也是，他们不是吃桌菜，是吃 buffet， 可是还是有分桌，可是它不是圆桌，它是长桌，所以就觉得说哇，天哪，很浪漫这样子。那整个婚礼的规划，除了证婚之外，然后到晚上去吃晚宴的时候，其实晚宴有设计很多桥段，还有玩游戏啊，然后放婚礼影片。对，那现场还有做那种就还有朋友做手工蛋糕，就是很特别，不是做饼。虽然说他们还是会说饼，可是他是做那个手工蛋糕，然后真的很好吃，对，非常棒。然后那手工蛋糕，还很用心去制作，它是以彩虹的概念去设计每个甜点。哦，天哪，很用心。然后现场还有拍立得，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个园区拍照，然后现场就可以帮你洗出来做纪念。然后那个照片上还有框可以选，你就想说，天哪，就是女同志也太会办婚礼了吧，这样子。然后巴菲的菜也很好吃，好吃到爆炸，就是 Oh my god， 来一个婚礼可以吃。因为有时候合菜就是觉得吃到有些就是还好普通的，可是他那一天巴菲没有一个雷，都想说天哪，到底怎么弄的。然后我觉得最扯的是，就是他的婚宴会就是在大自然嘛，所以他有一些摆设就是插花什么什么的。最扯的是还可以把花带走现场有花艺师会帮你把花带，就是包装好，然后让你有那个捧花的感觉带回家。我想说这婚礼好扯，就是每个细节无微不至，就是除了让大家就是热情参与这个婚礼之外，你会在这个婚礼中间感受到他们满满的爱。对，因为女同志这对伴侣呢，他们在一起九年。对，那其实我认识这对伴侣也是近两三年的事，就是我去台中认识的朋友这样子。那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爱情很纯粹的样子，但对我自己来言，我是觉得也压力很过大前几集 Podcast 有讲说，就是他们真的会让你觉得爱情美好的样子，可是我觉得真的太难得了。因为也许女同志或是女性真的是对感情比较愿意付出，或是愿意去奉献吧。对，各种对于爱的表现是很正面的，然后很互相的，很融合的。对，那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就是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在宣扬爱情的美好啊，所以他们是很极致爱情美好的样子。当然还有很多生活琐碎上会发生的争执啊什么，这一定会的。可是他们有办法在这九年就是牵着彼此走下去，我觉得这真的太难得。然后之前有分享说我们帮他剪婚礼影片嘛，我自己就想说哦天啊，差点就会剪一剪，就是觉得好像很需要有一个伴，或者是很相信爱情这样子。对，但其实再次澄清，就是我也没有觉得不相信爱情或什么，只是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的样板好了，很适合去行销婚礼就是行销爱情，他们很适合，就是他们的誓言也好，然后整个婚礼给人家的感觉也好，或是 来参与宾客的人也好，其实被深深应该说他们跟我们这些朋友关系，你会看得出来，其实他们很在意每个朋友的感受想法，就是不要管说其他亲友，因为其他亲友我也不认识，那就从我自己认识这对情侣的感觉，我会觉得是认识他们，他们也很愿意倾听我的烦恼或是心理上的交流，对，你会觉得说其实他是重视你这个朋友的。那呢我们这些参与的友人，其实在那个婚礼上，你就是会被他们的真情打动，所以你也会很投入在这场婚礼，所以其实来的亲友你都会是很百分之百的祝福他们可以被见证幸福。对，虽然他们已经登记了，可是婚礼就是很后面才办这样子，因为要存钱。对，所以你会感受到其实现场是很满满的爱，对，你就是知道说这对伴侣爱着大家，那大家也爱着他，就是那个爱是双向的，所以现场气氛真的太感动了。对，然后我自己是被那个我朋友的爸爸讲了誓言而感动，因为他就讲说我觉得有点像是大告吧，因为我大概有听说过，却不是听说过啊，就是结婚的当事人有讲过他以前因为女同志身份，然后有发生一些家里的怎么讲啊，就是学校有点算是真的是霸凌他啦，对，就是恶意攻击他同志身份很长一段时间。那他那段时间其实跟家里关系应该是没有不好，只是说他自己会有压力，就是他还是想恋爱，然后还是想跟女生交往，可是学校一直要去弄他，那他也不知道跟家长怎么解释，所以就是有点卡在那个关卡。那当然我这个朋友他成为社工之后有去跟家人化解一些关系，但我一直想说他们可能就是也不谈性倾向认同这件事情。对，所以那一天他的父亲在台上讲说很感谢有这些朋友陪着他，然后让他也慢慢理解，或者他自己也对女儿的性别认同的身份释怀的时候，我真的是眼泪真的要流下来。对，就想说天哪，就是其实就是我那时候就是会想说怎么会有反同的家长，你懂吗？就是他爸爸是真的很传统的人，感觉看样子啊，就是照来讲是没办法理解性倾向，或者我觉得当然觉得那一辈的长辈真的也很难理解，就是你真的没办法逼迫他。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今天是你的小孩，然后他是同志，你虽然不能理解，但是你怎么有办法跟他切断关系，或是就是你怎么有办法不继续爱他，你懂吗？就是我真的很难体会那些反同父母，然后没办法理解，就是我觉得没办法理解是一回事，可是你有办法，你怎么有办法做到那么绝，比如说赶出家门或是羞辱他，就是你怎么有办法，你不能理解就不能理解啊，那你为什么要伤害你的孩子？所以我就觉得我很难体会。那他那一天爸爸在台上讲的那个，就是跟大家在分享他的感受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才是爱啊，这才是爱你的小孩啊。就是我当然也理解说这爸爸或是家长在那段时间过很痛苦，不知道怎么理解小孩，不知道怎么去跟他沟通。这爸爸也有讲，他就说很感谢这些朋友，然后有好好的接住心情，讲出名字，有好好的就是接住我朋友这样子，懒得剪了，不想消音，就是好好的接住 我朋友，就是有点像是代替父母照顾他，因为爸爸有告白说，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也不知道怎么教，然后可能也拉不下面子，然后去做这样子的沟通。对，那我觉得爸爸有点在那个时刻在忏悔，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蛮想哭的，就是想说，天哪，你爱自己的小孩，就才会是这样子，你也不能说绝对错啊，可是那有点像是爸爸真情告白，是说他好像领悟到一件事，就是爱的真实的模样是什么样子。就是今天就算你再不懂性倾向，或是你再不能理解，可是今天他也没有干嘛，对不对？你讲真的，他也没有犯法。对啊，就是他只是一个你不理解的状态，可是他就是讲有点普罗大众的那个状态，就是说他没有学坏。那当然有些父母理解上会觉得说同志就是学坏，可是我觉得就是他太不了解，或是同志本来就有一些无明，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啊，同志就成为同志就真的会是这样。那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些议题的包袱，我就会觉得说对，就是我们可能要先跟这些负面议题站在一起，但这边先不这样解释齁。可是我意思是说，就是大家会担心，可是我就觉得这个爸爸很在那一天在婚礼上告白，我就觉得说太感人了，太想哭了，因为他就是有点谢谢亲友，然后也谢谢自己的女儿，就是挺过这些，然后愿意才回头去跟父亲和解啊，然后去聊这些事。不然我觉得今天如果是在那个情况的我好了，我可能就是其实也跟现在一样，就是跟家里不联络啊，然后不要沟通啊，不要解释啊，对啊。那我就觉得说不要联络，不要就是不要理我 ,OK, 随便。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双向的亲情啊，感情本来就是双向的这样子。那我觉得他们家庭很难得可会是虽然说不理解彼此，但其实也没有把彼此推开，然后在后面大家真的冷静，然后成长之后时间啊时间就是说时间会冲淡一切，可是时间久了之后，你还有没有再去做怎么讲再去努力一次。对，我们当然说时间会冲淡一切，或者时间可以忘掉很多事情，可是有些事情你时间过了淡了，但是你有没有那个勇气再去怎么讲啊，再去应门一次，讲应门好像有点抽象，就是再去试试看，让彼此的关系有没有再恢复的可能。对，我觉得这是就是他们婚礼充满爱，不管是家人彼此亲友，就是那是一个爱的婚礼。然后我就觉得说这婚礼太棒了，很适合就是跟文化部拿钱或是跟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拿钱，这样子拍婚礼行销短片，或是很适合拿去倡议，就是蛮值得拍电影的，拍成微电影这样宣导短片，真的太感人了。然后就是在婚礼上和解，然后核对彼此，然后鼓励彼此，然后就是再往前迈进。就是感觉他们之后就会变得很美好、很幸福，然后很怎么讲，有彼此的羁绊，不管是对方还是家人或是亲友，都觉得说这个婚礼太梦幻、太美了。对，那他们在证婚的时候，彼此也讲了一些，想说啊，我异性恋婚礼一定不会听到的。对，因为异性恋婚礼可能就是讲，虽然我现在参加过几场嘛，可是好像也没有讲什么誓言吗？还是有气我也忘记，因为你听起来就会觉得说，我们就行云流水啊，我很高兴遇见你，就是你陪伴我怎样怎样的。那我说啊，不是大同小异啊，不陪伴你，你们可以结婚吗？开始在卖一些异性恋的婚礼，就是当然是这样啊，就是我在有难过的时候，你就会在我身边，或是觉得说， 就是你愿意包容我的很多脾气啊，不然嘞，不然嘞，对啊，就是觉得说谁要听啊？可是他们的视野就是跟一些议题绑在一起，我就觉得说啊，好感动，好想哭哦。就是议题才是人生，就是我自己觉得啊，人生的意义就是要有这些议题存在。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就是色运仔，然后也是社工，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哪，这视野也太好听了，可以放100次。就是我朋友还讲说，就是希望他们彼此的未来日子可以再跟一些议题努力，然后可以看到愿望机啊，比如说艾滋感染者除罪化，就是除标签化，突然不知道怎么讲，就污名化去除的那一天，然后很多啊，等等的，那时候天哪，这事情真的太出来选了，太适合出来选了，就是很想在现场喊动算动算，就是说天哪，以后一定要只参加女同志的婚礼，太有意义了，太闹了。反正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这以上是我上礼拜参加女同志婚礼的一些新的想法，所以。大家身边有一些比较社运的，我讲社运的，若是一般女同志，可能就真的也还好。对，就有一些要 diss 别人，我意思是说，有一些意义或是更有生命力的婚礼，那誓言一定更精彩，就是不会再只有说，我在难过的时候，你都一直在我身边，那说 hello， 不然呢？你们怎么会在一起？不然你们怎么会结婚？如果你难过的时候他不在你身边，那结婚的就不是他了。对，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好不好，鼓励大家去参加社运仔的婚礼，一定很精彩。对，好，那应该没有漏讲的，反正就是他们婚礼我真的非常推荐，然后很适合拍行销短片。如果你们两位有在听的话，对，如果你们两位没有拼 Podcast， 我只能说对你们很失望。好的，那接下来要聊到第三个部分，比较是怎么讲？轻松，对，那差不多要收尾了。对，这个部分呢，是我上次等一下可能散弹枪也会再讲到，就是串串，那个英文文念，就是最近开始变成一个政治文的地方，所以其实我觉得去上面骂一些人很爽。对，那这是题外话，那个闪亮枪单元在讲。那一天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讲说张元英工作法，他就列给大家看。那这边呢可能会 diss 一些喜欢张元英的朋友，就是请仔细听，就是这些话是要献给你们的。对，他反正他就在讲说张元英工作法的要点就是把自己当成张元英，但很多朋友就只有停在第一阶段，我觉得自己是张元英。对，但只是在第一阶段，因为这个发文的人就说，张元英工作法的意思就是说把自己当张元英，那要学习他的生活态度，就是你每次做事情的时候，你都要想说，如果今天是张元英的话会怎么样，所以就有一点是工作上变得非常积极。他就举了例子说，我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起床的时候非常想赖床，然后想说请假好了，就是想发懒这样子。可是他心里一念说，张元英工作法，如果是张元英的话会这样吗？他就马上跳起来不赖床了。他就想说，对，比如说我是山虫，我是想我张元英，我不能这样，我要努力向上的上班，我要积极，我不能赖床，所以我今天要准时到这样子。然后下面就很多人留言说，对，比如说我是景美张元英，我就是不做不爱做之类的，就是开始留言分享一些故事，就是说对耶。如果今天张元英，因为张元英帮他科普一下，他是韩国女团，然后是 IVE， 那他前身是爱子丸，那他之前有参加过选秀节目，那是观众票选第一名，所以是非常喜欢，那他就是天生 idol， 就是镜头拍到他的时候跟没有拍到他的时候，他都是呈现100%的状态，他是有点由内而外偶像感，他没有放松的样子，所以你就想说天啊，压力要多大。所以他就是有点 完美主，我觉得是完美主义，可是他看起来没有压力很大，对，他就是把自己做好这样子，做到百分之百，然后上面也非常认真，然后反正你就可以看到他认真的态度，然后跟在做这份偶像工作的热情，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拼命的人，对，所以大家不要在那边讲说啊，我像张元英，可是哎，除了外表不像之外，你连做事态度跟个性积极的深度都不一样。对，人家在那边努力练习的时候，你在干嘛？当懒猪猪？对，就是想说，不要再说自己是张元英，可是都不要再动。对，很多人都是这样。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学习这个张元英工作法。你想想看，你在偷懒的时候，张元英会怎么做？一定是马上啊，马上，马上不偷懒。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分享给大家。我在里面觉得看到蛮好笑的事情，就是张元工作法，逼自己努力，想要发懒的时候，不要再用那个，那就什么，反正以前有个故事，不是说什么，他为了读书啊，凿洞，那是成什么成语？就是他们家很穷，然后想要读书，但是呢，他们家没钱买蜡烛，那知道好像隔壁的人家里有蜡烛，所以他凿洞这样子让火光进来，他可以看书这样子，忘记拿成语怎么讲了。对，然后还有一个成语是什么啊？在大腿上放一个针吗？还是什么之类的，就迫使他读书。他只要度过的话，那个针就会刺到他的大腿，然后他就不能睡着这样子。所以不要再用这个比较可怕的方式去逼自己努力。我们现在一起把自己当做张元英，张元英工作法，张元英工作态度法。这样子让自己可以变成一个更完美的人，好不好？但也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这么拼命啦，好不好？还适时的让自己放松，不要大家想说，我听了这 podcast 张元英工作法，那我要学起来，然后上厕所我也不去上，然后什么的，吃饭只吃就是一餐这样子，就是有点偏向不太好。只是说，我觉得有偶尔你但发懒的时候，就是怎么讲，有时候你想懒。只是说你知道你自己不能懒的那种状况，我觉得大家应用比较好，不然你不要把他逼死自己，等下来怪我，对不对？因为有些人就是也不会看医嘱吃药啊，开始要乱骂一些人，反正就是提供给大家分享娱乐性这样子，好不好？就是不要大家真的太认真，对，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讲那么多，然后叫大家比较认真。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女生下午茶 podcast。那我现在已经录到鼻音就是塞住，所以我不确定会不会再更新散弹枪，但是实在太多可以骂了。对，那今天这集节目就到这边，喜欢的话再帮我订阅、分享、按赞，然后或是你推荐给朋友，你不公开分享没关系，但是请你拉朋友再来听，好不好？拜托拜托。那就到这边喽，下次再见，拜拜。